今天是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节日，比圣诞节还重要。所以先祝各位有一个快乐的复活节，更是希望每一位经验耶稣复活的大能。如果在座有慕道的朋友，请你特别了解基督信仰跟世界上任何宗教信仰最大的不同，就是基督教有复活节。其他所有宗教的教主，他们的遗体、他们的坟墓都在变成他们宗教的圣地，只有基督教的救主耶稣基督坟墓是空的，空到现在已经快2000年了。如果你有机会到以色列去旅游，一个很重要的景点就是去参观耶稣空的坟墓。在这空的坟墓和旁边耶稣被钉十架的地方盖了很大的礼拜堂，这是公元300多年康斯坦丁皇帝的妈妈很虔诚的基督徒叫 Helena， 她特别到耶路撒冷去寻找基督信仰的古籍，在当时找到3个礼拜堂，小礼拜堂，一个在耶稣复活的坟墓上，一个在旁边隔个他钉十字架的地方，那一个就在旁边附近3个礼拜堂。以后 Helena 就把那3个组合起来盖一个很大的礼拜堂，到今天还在，叫做圣墓大教堂。到里面去有哥哥他在进门的右边，然后进门的左边就是耶稣复活的圣墓，现在通通包在一起，希望各位有机会能去看。我至少去过他5次耶路撒冷，每一次我一定去看耶稣的空坟墓，每一次进到空坟墓里面，我的心非常感动，因为我所信的不是死去的一个人物，是真正从坟墓里出来，升上高天，回到父神的右边，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圣父都交给圣子掌管，这一位天地的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愿意住在我们心里，他宝血洗清我们的罪，他把新生命给我们，用他复活的大能改变我们的人生，引导我们走义路。耶稣复活是基督徒信仰的最根基，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整个基督教信仰就崩溃了。耶稣复活才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不是人而已，他是道成肉身，永恒的圣子，奉圣父差遣来地上做人，完全的神性成为了完全的人，他死在十字架不是为自己的罪，他如果有罪，死亡的权柄就把他限制住了，撒旦魔鬼能害我们，因为我们活着会犯罪，然后死亡的权柄就把所有罪人都辖制在坟墓的里面。耶稣没有罪，所以第3天死里复活，显明他是圣洁、荣耀、尊贵神的儿子。耶稣没有罪，也才能代替我们有罪的人接受罪的审判， 接受罪的刑罚，平息神的愤怒，消除我们的罪债。耶稣死里复活，也证明圣父悦纳了圣子主耶稣所完成的救赎大功。所以基督信仰最重要的根基就是耶稣复活。耶稣没有复活，耶稣是一个大骗子，不值得我们信。因为他在地上的时候再三宣告他要上十字架，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要是没有复活，他连一般圣人都不如，但他真的复活了。如果不是骗我们，耶稣就变是个大疯子，他胡言乱语说他死里要复活。耶稣真的复活了，感谢赞美神。从耶稣被钉后第三天，坟墓就空了。空的坟墓只有四种解释，但是三种都不合理。第一种解释，小偷把尸体偷走了。耶稣是一个钱财都没有，他被钉十字架，小偷没有必要来偷他东西。如果偷，也不要把身体搬走，小偷偷是不可能的。但是到啊，很多人相信。第二个可能就是他的仇敌把他藏起来，这更不可能，因为门徒到处讲耶稣复活，只要把耶稣身体搬出来，基督教就没有了。第三种可能，门徒们把他偷走了，这是非常不理智、不逻辑的。门徒们偷走了，然后为这一个谎言去殉道。十二个门徒，犹大不算，后来马提亚，只有使徒约翰一个人是老死，还是受折磨放逐，其他都殉道而死。为什么殉道？就传讲耶稣死里复活，复活的救主能够赦免我们的罪，能够住在我们心里。如果是门徒偷了，这非常奇怪。再加上这一些是打鱼的，是一般学问不太大的人，学问不太大的人要编一个谎言骗这么多的人，骗这么久，那变成学问非常的大才有可能。他们是没有学问的人，不会做这种事情，做不出来的。所以小偷不会偷，仇敌不会藏，门徒不可能偷。到今天为止，犹太人的传说还是门徒偷走了。犹太人他们到现在没有解释，解释就是门徒偷走了，这是不可能偷走的问题。那只有一个可能，耶稣真的复活了。第三天清晨，天使来到门口，石头都滚开，然后主耶稣那身体改变，复活升天，然后向门徒显现。主耶稣显现很有意思，今天没有时间多讲，圣经讲了至少十二次耶稣向门徒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地点，最多向五百个人显现。那今天早上我要讲一个例子，复活的耶稣他显现，显现有奇妙的大能。耶稣的大能改变人的心灵，耶稣的大能改变了他的人生，那就是在以马忤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这一个故事。以马忤斯这两个人，一个名叫格留巴，另外一个没有留名字下来。有的时候我想来想去，我觉得很有意思。主耶稣在复活日，也是全世界第一个复活节，居然花这么多时间去找这两个人，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力、多马、 巴多罗麦等等一大堆，先摆一边。耶稣跑去找这两个可以算是名不见经传，我想在我们中间有不少人名叫彼得，有的叫约翰，也有叫雅各，请问这边叫格留巴请举手，好像没有吧，谁是格留巴？圣经也只提这么一次，这个格留巴的名字只提一次，这个事件提两次，一次在马太福音，一次在马可福音，两个是相类同的故事，就没有再提了。耶稣在天上，复活的主看作他的门徒，另外的都留在耶路撒冷，就这两个，请问各位跑哪里去了？你们刚刚是一读就忘哈。诗班请回答，到哪里去了？那边有写哈，到以马忤斯，到以马忤斯去了。那再考你们，去干什么？圣经没讲啊，没讲哈。但是等一下我们要猜一猜，那干嘛去了呢？这个复活节，其他门徒都在那一边，耶稣跟他们讲多少次了？第三天我要复活，甚至妇女们跑到了坟墓，妇女看见耶稣复活了，跑回来报告，他们也听说了，他们说听说这个耶稣死又复活了，要是有一点心关心耶稣的事情的人，应该去以马忤斯还是留在耶路撒冷？请你们告诉我去哪里。去耶路撒冷，这他都听妇女们说，他很惊讶，这惊奇，这怎么回事啊？耶稣真的复活了吗？照理说这两个门徒啊，他不应该去以马忤斯的，去干什么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一定不是重要的事。为什么我们知道一定不是重要的事？后来耶稣给他们显明了之后，他们马上回到耶路撒冷。如果有什么重要的事，可能会办好事再回去啊。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可以不必去的。这两个门徒是心灵软弱了，他软弱了，他需要复活的大能能够刚强起来，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两个门徒的情况。我要请荧幕再打出来，先打到第十五节、十六节，十五节、十六节，或者我们就念十六节吧，大家一同念，请。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十五节说，耶稣去找他们来。耶稣找他们，就近他们，与他们同行。耶稣看到这两个跑了，就去找，然后要跟他们同行。他们看到耶稣，眼睛两个字是什么？迷糊了，迷糊了。不过感谢神，当他们遇见耶稣以后改变。请各位看三十节跟三十一节，三十节请大家一同念。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怎么样？明亮了。迷糊因耶稣的复活，复活的大能就明亮了。再有，请各位看第十七节，一同念。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这两个很忧愁，等一下说为什么忧愁。耶稣死了，他们没有盼望了。好，然后请各位再来看第四十一节。 四十一节，我们一同念：他们正喜得不敢信，他们正喜乐到不敢相信。啊，所以原来忧愁，脸上带着愁容，他们遇见耶稣，那复活的大能改变，从忧愁变成什么？喜乐。那还有，请各位看二十节。二十节，啊，祭司长一同念，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二十一节，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是成就，现在已经三天了，这里是盼望没有了，啊，他们失望了。我们一直盼望的就是耶稣，现在这位耶稣被人家抓起来，被钉死了，失望，遇见耶稣，这个盼望再回来了，啊，盼望怎么知道回来？第三十三节。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他们就有盼望了。原来是离开到以马忤斯，遇见了复活的耶稣，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还有第二十二节，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啊，他们惊奇，很多很多疑惑，不敢确定。现在看第三十四节，三十四节，一同念，说主果然复活了，已经显给西门看了。我相信这话是耶稣告诉他们的，耶稣跟他们说，我显给西门看了。所以他们一看到十一个使徒，就说主果然复活了，坚定的信心，从疑惑到坚信。然后还有第三二十五节，一同念，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耶稣讲他们是无知的人，啊，等一下也说明为什么是无知。现在看二十七节，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他们就明白了。啊，当耶稣跟他们讲解摩西的书还有先知的话，他们就明白耶稣是谁。那么最后请各位看二十五节，一同念，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话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迟钝的心也就是冷淡的心。请看三十二节，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吗？一个迟钝，一个冷淡的心变成了火热。你就发现耶稣复活去找这两个软弱的弟兄，那这两个人原来迷糊变成明亮，原来忧愁变成喜乐，原来失望变成盼望，原来疑惑变成坚信，原来无知变成明白，原来迟钝变成火热，原来是退到以马忤斯，现在是回到耶路撒冷，退到以马忤斯就是退却不做了，回到耶路撒冷就是使命前进，以后 服侍耶稣基督。各位亲爱弟兄姊妹，耶稣关心这两个基督徒，这两个人因为心里软弱了，把软弱的要找回来。那等一下我再详细说明，讲完下面两点之后再来回来讲耶稣把软弱的找回来。那这里我要先跟各位思考一下，为什么他们软弱，为什么这两个门徒软弱，然后要讲怎么样从软弱变成刚强。为什么这两个门徒软弱？第一个，他们失去了目标，失去了目标，对于目标不坚定，因为他们的目标就是一直等耶稣，等耶稣，没想到等等等，他被钉了十字架，发现他的目标没有了，这目标没有就产生了忧虑，产生失望，产生了疑惑，产生了退却，产生了冷淡，他们就算了，跟随耶稣跟了半天，好像没有什么得着就走了，目标不清楚，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希望我们目标很清楚，目标不清楚，举一个例子吧，我们都有跟着别人开车的经验，跟车是很麻烦的，特别交通乱的时候，东转西转，中间插一辆车进来，以后又插一辆，插了两三辆之后，你前面就看不见了，看不清了，插多了以后，他一转弯你不知道，就走迷失了，那就回家了，就不去了，没有目标。那这几个门徒目标不清楚，到底为什么跟随耶稣，到底耶稣带我们去哪里，到底有什么意义，这个搞不清楚，搞不清楚。耶稣一被钉十字架，然后就算了算了，以马忤斯是他们大概是老家吧，就回去了。那没有目标，结果就失去了动力，结果就离开他们的主耶稣而去了。如果目标清楚，任何力量不会打扰我们。我们从旧约摩西做个例子，因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摩西的一生因为基督的缘故，神怎么启示他，当然我们不是那么清楚，摩西是为耶稣基督的缘故，知道神的弥赛亚受膏者要借着以色列民族要产生，那么他只是一个预表，把以色列民族从埃及救出来，耶稣是要把全人类从撒旦权下，从罪恶里救出来。摩西有这个概念，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为基督的缘故受的凌辱，他就不在乎，为基督的缘故，不在乎做法老女儿之子，不在乎成为可能法老的角色，他就不在乎地上的荣华富贵，不在乎享受最终之乐，也不怕法老的愤怒，他就坚定的要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神给他的启示，这就是基督弥赛亚要来。他后来说，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向我，要把更多神的事告诉神的百姓，而这一位也要成为救赎以色列百姓的，他就是有这样的感动，为基督的缘故什么都不在乎。如果你身心灵中对基督的认识，对耶稣的宝贵，对耶稣的带来的恩惠真理很清楚的话，什么挫折什么困难不会影响我们。那为什么这些门徒搞不清楚呢？因为他们对于圣经没有好好下功夫，他们读了很多旧约，读了之后却误解旧约里面到底耶稣基督干什么，到底神预言基督要来是做什么，所以他们面临的问题 需要耶稣跟他们讲解圣经，耶稣就把从摩西的书、从众先知的书，凡只做他的话都要讲清楚。所以摩西早都得神的感动，得神的指示，在摩西的书里写了很多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在众先知的书里讲了很多有关耶稣拯救的预言，但是犹太人大半都看不懂，大半都误解。比方说上一个礼拜天我们叫做中束节主日，就是主耶稣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许多人拿着中束枝在呼喊何撒那何撒那，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但是他们虽然这样呼喊，过两三天看看耶稣不像是他们所期待的，喊着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的也是这些人，欢呼耶稣是照着圣经预言骑驴驹，然后呼喊何撒那，然后耶稣钉十字架也是这些人。为什么？因为他们所期望的、所理解的弥赛亚是错误的观念。他们要什么样的弥赛亚？要一位推翻罗马帝国的领袖，这是一个政治领袖，这是一个军事性的领袖，是一位民族性的领袖，革命的领袖。他们发现耶稣没有这样做，耶稣不是带他们这样做，一直在罗马帝国的统治辖制之下，在比拉多面前受审问，主耶稣也没有行神迹把比拉多给推翻，所以没有达到他们的期望。我想各位都很熟悉，当耶稣行五饼二鱼的神迹，为5000甚至10000加上妇女小孩吃饱，吃完之后门徒就强迫耶稣要做什么？做王。对了，他们就很希望耶稣就带他们革命做王，做政治军事民族革命性的王，让外邦的统治能够停止，以色列国能够复兴，这是他们一直的观念。那耶稣就没有答应去做王，他就退到山上去祷告去了。因为耶稣来不是做这个事的，不是做政治性来救这些被政治压迫下的人，耶稣是来拯救被魔鬼撒旦控制、被罪恶辖制的世上的人。连门徒都搞不清这个事，所以你看彼得、约翰、雅各，耶稣复活了40天跟他们讲道，讲道的核心是神的国临到，可是门徒们一直在问耶稣，主啊，你复兴什么国在这个时候吗？以色列国。他们还在关心复兴以色列国，那耶稣回答说，这不是你们要关心的事情，这也不是，这是父所定的，但是重要的是去为神国的福音、为耶稣做见证，直到地极。所以他们搞不清楚，他们对耶稣基督是谁、来做什么一直搞不清楚。当耶稣被钉了十字架，这两个人说完了，没有希望了，复兴以色列国绝对不是靠耶稣，干脆走了，就回以马忤寺去了。耶稣来不是政治性的君王，如果误解了是很麻烦的。在我们中国基督教历史上就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误解，我相信各位都知道太平天国这件事。太平天国是基督教福音传进来，1807年传进来之后30几年，这一位洪秀全信了耶稣，但是信得真的不清楚， 把神的国当成一个政治性、军事性的国度。所以他的几个好朋友，什么冯云山呐、啊，什么萧朝贵啊，什么是石达开这些人，哦，他们就变成一种政治性的地上国度，啊，这个国度开始打仗还蛮厉害的哈、啊。然后他说，上帝是天父，耶稣是天兄啊。那洪秀全就自己封为天王，然后另外几个朋友东西南北王，东王西王北王南王，大家就在一起来用军事的力量去革命去打仗。我记得啊，我去过几次南京，有去参观这个南京现在还保留总统府啊，总统府以前是孙中山先生还有蒋介石先生他们都在那边办公啊，那里也有纪念太平天国啊，很有趣啊。把太平天国的，因为现在改成中国近代史遗迹的博物馆，不过上面还是挂总统府很大的牌子，就去看太平天国。这个太平天国还轰轰烈烈把南京都占领了。但是他们就把基督教的信仰完全搞错了，搞错了，不是在地上政治性、军事性的一个国度，啊，这些人，我猜他们信仰非常不正确啊，所以后来就诸王互相残杀，啊，东西南北王打来打去，啊，以后不久就被清朝给完全消灭了，基督。耶稣来做王，基督耶稣来带神的国，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乃是要拯救人类的心灵，脱离撒旦魔鬼的辖制，脱离撒旦的国，罪恶的权势不能再捆绑我们。所以耶稣就把圣经跟他们讲解明白。那每一位弟兄姊妹若想真正得着心灵的福星，从软弱能变刚强，从迷糊能变明白，从失望能变盼望，你就好好要读圣经，你要明白神的话语，明白神怎么讲怎么教的。当你肯花时间研读圣经的时候，耶稣会感动，耶稣会帮助你。那这两个门徒，他们连自己想读经的愿望都还没有，耶稣都教他。如果你肯好好研读圣经，希望各位每天都有灵修的时间，自己按着属灵的进度，每天研读神的话语，耶稣一定会教你，会开你的心窍，让你明白圣经。除了明白圣经，我们没有办法跟耶稣像他们一样面对面的接触，很少很少耶稣再来跟你当面说话，在教会历史上这样的事不多了，如果有那是感谢神，上帝特别给你恩典，要不然你想耶稣跟你说话，耶稣把他的话都借着圣灵的感动，先知使徒们写在圣经上面，当你肯读的时候，耶稣就会向你启发，开你的心窍，明白神的真理，当你明白之后，你才会被改变。那现在讲第二个，第二个是他们真的对耶稣没什么心。我刚刚说过了，复活节的早上耶稣都讲多少次要复活，妇女们都看见了，回来报告了，还离开耶路撒冷，还跑去以马忤斯，他们实在心中不太想念耶稣的事情，实在不太爱耶稣，啊，那么所以耶稣就跟他们坐席，他们还是眼睛迷糊，坐席的时候耶稣就把拿开饼祝谢，就拨饼递给门徒，这一下相信他们突然就想起来了，因为三天之前 在礼拜四的晚上，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不是这样行吗？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一拨饼，他们就认出是耶稣来了，马上就看见。什么能够改变我们常常思念耶稣的爱？耶稣的爱，耶稣的十字架，耶稣为众人死。虽然逾越节的晚餐我不太确定这两个在不在场，但是一定会听说的。这十二个门徒都参与了，门徒们都在场，都知道，所以他们一定就知道耶稣设立了圣餐，用这饼代表他身体破开，用这杯代表他的血流出来，所以他们就受到主爱的激励，马上就认出耶稣。常常思念主耶稣的爱，常常默想十字架是为你为我舍命。当主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才会去爱耶稣，才会想到主爱的深长。我想这两个门徒感触特别深，为什么？因为从耶路撒冷到以马忤斯有25里之远，这是中国里，25里是等于11公里，跟今天来对比的话，11公里，11公里差不多是7 mile， 7英里。7英里，如果我们从这里开车，还开不到大中华。大中华各位知道吧？大中华这边到大中华大概有9英里，8到9英里。那么这一个呢？8到7英里啊，如果走路要走多少时间？按照我的速度，我常常被医生要求要走路，我就算了，1英里大概走18分钟，1英里走18分钟，那我就按我的速度来走的话，2个钟头到大中华。你们如果有本事的人会快一点。2个钟头，第一个复活节，耶稣居然花2个钟头陪他们走路。想到这里啊，可能他们两位内心特别受感动。我们是默默无闻的人，第一个复活节恐怕多陪陪彼得吧，耶稣有向彼得显现了，大概很短就走了，怎么陪我们陪2个钟头呢？这里也看到主耶稣的心了，主耶稣比较看重有名的还是看重没名的？软弱的，又没名又软弱的。耶稣看重每一位，耶稣去找了彼得，大概很短的时间，跟彼得讲完话，一看，2个跑了，那怎么办呢？给他彼得摆一边啊，然后去找这两个人，陪着他走，走2个钟头，走到以马忤斯，然后一同坐下来，走到太阳都平息了，所以我猜可能如果下午3点钟走，走到5点多，走到以马忤斯，我想他们心中就非常感动，然后突然就认识耶稣，然后就要回头走，但是还没有。我要讲一件比较更重要的事情，耶稣显现了，突然不见了，他们看不到了，这很特别。耶稣跟他们走了半天，他们都没认出来，但是耶稣一认出来，忽然就不见了。我想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 很重要的意思是什么呢？上帝的恩典啊，你不要太轻忽，你要没有心啊，你要没有心的话，可能你失去很多的恩典，可能上帝给你一点点恩典，要激发你有心追求，若是不肯追求，更多恩典失去了。我们常常认为说应该的，好像啊 take everything for granted， 耶稣的恩典很多是给你白白的，但是请记住啊，你想经历那耶稣更高的恩典，更丰盛的恩典，你要有追求的心呢。如果这两个人耶稣不见了，不见算了，那我们就留在以马忤斯吧，那再也见不到耶稣了。他们就立刻起身回到耶路撒冷，我相信回去的时候大概不要两个钟头，大概用跑的了，这里跑到大中华不知道谁跑过哈，不信你等一下中午就去跑啊！他们那就跑回去了，赶快，因为跑他们还在聚会嘛，还没散会呢。如果慢慢走，恐怕使徒们都不在那里，还在一起聚会，在一起聚会。然后耶稣就再跟他们显现，愿你们平安。以后耶稣差派他们出去事工。亲爱弟兄姊妹，我再一次说，属灵的丰盛你若不追求，不是白白得着，属灵的救恩白白得着，上帝给你，但是你要想在属灵的丰盛上得到神的赏赐，要有追求的心啊。耶稣说寻找的就什么寻见，叩门的给他什么，如果你也不寻求，也不叩门，也不想要，会有一个结局。耶稣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什么夺去啊！请各位记住啊，这是讲真理给你们听，不要说哎呀反正上帝恩典啊，什么都给我恩典，上帝不是给廉价的。跟随耶稣基督奔走属灵道路，耶稣要我们计算代价的。你想得到神的丰盛，你想得到圣灵大大充满你，你想得到各种神的美善，你不羡慕，你不羡慕的话，神何必给你啊？不是糟蹋了吗？不是浪费了吗？所以耶稣给这两个人显现，显现完了突然不见了，所以他们以后赶快就回到耶路撒冷，一回到耶路撒冷以后，再见到主耶稣，再受耶稣的托付。虽然他们在教会历史上没有留下什么名字，轰轰烈烈的事迹我们也找不到记录，但主都纪念他们，他们已经回到天上去了。因为耶稣曾经至少花两个钟头陪他们走路，把他们挽回，软弱的变刚强，迷糊的变明亮，忧愁的变喜乐，失望的变盼望，无知变成明白，迟钝变成火热，退后变成前进，继续带着使命来侍奉复活荣耀的主耶稣基督。愿神赐福各位，我们低头祷告。亲爱主耶稣，感谢你复活荣耀伟大的主，你当年向以马忤斯这两个门徒显现，把他们从软弱变成刚强，愿你也恩待我们每一位，常常心灵中遇见你，也被你改变，好让在地上带着你的使命继续实行 天父的旨意。愿垂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唱因他活着，唱一节就好了，唱完一节副歌再唱一遍。我们起立。
深浅爱之被称为耶稣，将是为人赦罪一笔，甚至赦命为赎我罪过，那空坟墓证明救主基督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他，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价值。只因他活着，
副歌。
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他，他掌管生命充满了价值，只因他活着。
但愿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的恩惠，荣耀圣父的慈爱，天天扶持感动的圣灵，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远，阿们。
代表教会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今天好像那个没有在前面 reception 那边有新朋友，那么我就想问一问大家，在各位的左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有没有？没有看到 ？OK， 好，在大家的左手边中间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无论是信耶稣基督的或者慕道友，我们都欢迎你。好，后面有 OK， 那个秋林你在后面 OK， 请站起来介绍你自己。对，来，让我们认识一下你好不好？ OK， 好，欢迎你 OK， 还有没有？ OK， 还有这边 OK， 好，OK， 好，欢迎你。OK， 谢谢。OK， 好，这边大家的右手边中间有没有？哦，这里有一位。OK， 好。好，谢谢，欢迎你。OK， 这一排有没有？OK， 没有的话，大家的右手边，最右手边这一边。好，没有。OK， 好， 刚刚有介绍到的，甚至没有介绍到的，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话，欢迎大家聚会之后在钢琴前面，拿到钢琴前面，我们有专人会替你那个介绍我们教会，也希望能够你能够以后常来。有两件事情宣布 ，OK， 第一件事情呢是今天下午一点钟，在教会的202到203教室将会有团契的预查，请各团契派弟兄姐妹准时参加预查。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们今天就是现在有那个11:10，就是有一个菜派的仪式，我们特别为到青少年他们去 Nashville 的短宣队，我们现在有一个菜派的仪式。OK，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the ceremony to send the Nashville short-term mission team. We will have, you can see that the youth is already at the back. So, 我们青少年们已经在后面了。请问 Scott 在不在 ？Scott, where are you? Are you here? Okay, Scott Lily, are you here yet? Okay, 对吧 ？Okay, 青少年们，请你们找那个往前面坐，这里还有很多空位。Youth, you can take seat. Yeah, we will start our ceremony right now. Okay, come forward. Yeah, come forward. We'll start the ceremony at this moment. 弟兄姐妹，请往中间坐，请往中间坐，让青少年们可以有地方可以坐。Brothers and sisters, will you please move it toward the middle of the row so the youth can take their seat.